欢迎收听律师电台，我是蒋子谦律师。律师电台每个礼拜会带你探讨几个有意思的法律议题。那么这礼拜我们要很高兴给和我们的主持人维俊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集的节目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俊律师。
这礼拜真的是我们千几万集才挤出一个礼拜五中午的时间。你猜看我今天要开几庭？
三、四。
我今天要开五庭，然后我们还有办法在中午挤出来，就是对我们那个听众的一种承诺啦，就是承诺说，假设我没有出。我们两个其中之一没有人出国或是生小孩的话，原则上还是会帮大家开这个本周的这个节目。
是，
那这礼拜我们是不是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好像是最近的蛮大的社会新闻，那算社会新闻吗？就是有一个，你说。
嗯，我觉得就是这样啦，因为这个也不算是什么那个秘密，就是说因为法院他们会把一些判决书放在所谓的这个公关室，那记者就会去找新闻，那就被他们找到桃园地院一个这个极具这个新闻效果的新闻，这的判决就是桃园的一个这个国小女老师，那疑似性侵了就是这个小六的男生，然后甚至就是生下了一个小孩，那因为等于说因为性侵的是里面有合意的。合意的话，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嘛，他的刑责稍微轻一点，但是也有
合意就是两个人说好的啦，
对，也有被认为是强制性交的，那所以最后导致他被判了，总共新闻一开始还写错，新闻写七年，但是
他看错，他看少一个一十，
对，所以是十七年，对，非常非常的重，
因为有期徒刑最高是判到最重是三十年，然后这个女老师被判了十七年。
对，我就看那个 PET 的乡民说，
贪污都没那么重什么的，
贪污都没那么重，对啊，而且我们事务所的律师自己在讨论的时候，跟叛国判的一样，那判的一样重，对、啊，
叛国就是指那个泄露国防秘密之类的
，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就我们简单，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反正就是这个女老师她性侵的这个小男生，好像我记得次数好像有算了六次嘛，
好像不止
六次，
嗯、好像
那其中有合意的。然后也有不合意的，已经合意的听众可能很好奇说，为什么还要就是判有罪？原因如果老听众的话，又是老听众了。老听众之前有听我们的集数，可以发现说，只要你跟一定年龄以下，我记得是16岁，对不对？16岁以下的人，你只要一旦跟他客观上有发生性交的行为的话，那基本上你就会构成刑法227之一的与未成年人性交，不管你们两个是说好的或是不说没有说好的，这都是会用那一条去处理、所以已经说好的，然后年龄没有到16岁，我们就用227之一、那已经成年满16岁了，然后又没有说好的，那我们就用强制性交罪，那总共加起来1、2、3、4、5、6、7可能有7次行为，然后总共被判了17年。
然后我再简单跟听众做个 briefing 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就讲简单一点哦。那原则上最重的当然是对未满14岁的人，那你又强制性交。简单来说，他明确的说不要，就好像这个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判决里面，小男生是说他要说不要，但是老师强迫他，所以被认为是最重的加重强制性交哦。那这个是最重的状况。那其次轻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讲的强制性交嘛。那至于就是年龄这个部分，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喔、因为对，就是只是常跟人家讨论啦，就是有这样子的研究，绝对不是我自己心里有什么不正的想法。
英国研究吗？
对，何先续名。
好好。
对，那第一个是最简单，我们按照刑法来看的话，未满14岁跟14到16岁这些都是犯法的，就算你得到他的同意或者他没有明示的不同意都是犯法。因为基本上国家认为说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性观念还不够成熟，
可以完全的去决定说他要不要跟你打炮，做该做的事情，
发生性关系、对，那所以基本上你跟这些年龄的人去做那个发生性关系就是违反这个刑法。但是你知道吗？其实16岁以上难道就高枕无忧吗？不，告诉大家，就是第一个16岁以上，假设他未满，现在民法也是18了嘛。那16到18之间，如果你是就等于说让他脱离家庭的话，也会有合诱的 合诱或是掠诱的问题啦。
那个就不算是性犯罪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16岁以上到18岁以下会有那个儿少权益那个叫什么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问题。如果你是跟他有偿的发生这个性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俗称的援交啊或什么东西包养啊，欸，一样是犯罪。对，我那一天刚好有查到相关的条文。对，不是我真的，那撇清一下，不是我，
你跟你又没有人质疑你，你
有
自己，
我还是要讲一下哦，
笑死了，
对，没办法啊，就是免得人家觉得我们律师在研究这些有的没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心术不正？没有，
好，你说，
对 对, 對，啊，反正简单来说，其实援交，如果你是针对这些学生的去做的话，那也是犯法。对，啊，如果介绍，等于说我们俗称的鸡头当然犯法，那你去跟他们发生关系，你也犯法。对，所以简单来说，还是18岁以上，或甚至20岁以上比较保险啦，好不好？
超级尴尬，
对，
而且可能会有民事赔偿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小孩应该是未成年，16到18这个区间嘛。
对对
对，这个会是问题。那你是不是有仔细看过判决，还在律师群组里面分享？哦，你说他的那 DNA 有问题，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啦。就是乡民或者是一般非法律专业的人，可能看到的是哇，金氏老师。对，听说，而且就是后来这个老师的照片有被神出来了。
对，然后他以前有在论坛发问说什么我好喜欢什么他教的学生还是怎么样。
哦，是哦。
对啊，
你有 follow 到这个，我倒是没有 follow 到那边，
好像有这件事。
对，但是总之就是因为判决是公开的啦，哦，判决有把被害人的名字遮隐掉，但是老师的名字是公开的。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某程度上，因为你知道加害人，你其实也会知道被害人是谁，那你有没有必要公开这个判决，我觉得是一件事，是一件可以考虑讨论的事情啦，哦。那只不过判决里面有一个让我非常在意的点是这样，
是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案件呢，当初这个检察官有去跟法院请到检察官或警察啦，有去跟法应该算检察官，有去跟法院请到搜索票，去搜索什么呢？去搜索这个老师，因为他生了一个小孩，他去搜索有那个小孩 DNA 的东西，包含好像什么奶瓶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们再拿着这个东西去做了 DNA 鉴定，
要确认生父吗？确认他老爸是谁吗？
对，因为基本上像就是你有小孩了，那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你是有跟人家发生性行为嘛，那基本上这样才会有小孩嘛，那不然你对你基本上你很难想象，对，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圣母玛利亚可以处女怀孕。
那个教会已经那个在敲门的口音了。
不是啦，就是简单来说，因为人类的生殖机制就是这样，
就是物理上要接触嘛。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那所以他就去扣了这个东西，然后送了 DNA 鉴定，那最后当然鉴定出来就是
生父，
对，
就是被性侵的那个男生是他那个女老师生下来小孩子的爸爸，
对，真的是惊世，
很像八点档，欸，很像八点档，
真的是蛮可怕，不对，是什么
蛮惊
世骇俗啦，不是惊世惊世骇俗，啊，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很保守的，就是看到这种还是说有点可怕。那我讲个题外话，就是有时候我们阿宅嘛，就是大家都会说我们小孩开大车
啊，
那什么叫小孩开大车嘛，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什么地方妈妈啊，或者是什么女高中生就喜欢小正太啊，类似这种，你平常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
笑一笑，
还好，
笑一笑，
就是对嘛，反正就是你又不会把自己带入那个小男生里面，
对对对，
对，单纯就是有一点类似不对等或干嘛的。那可是真的发生了之后，想想嘛，真的是有点
可
怕，
啊。
可
是我觉得，你看这件事情，我自己从比如说从乡民或者网友的反应来看，我总觉得好像有一点感受，闻到那种男女不平等的味道。就是有些乡民就会很戏虐性的，就是说哦，什么有种冲着我来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我知道是开玩笑的话啦。但是如果今天角色对调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痛骂那个男老师。对，就像是。之前我们不是都会因为这件事发生台湾，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其实之前在国外其实蛮多这种事情的，尤其是在比较开放的嘛，开放的欧美国家嘛，尤其是美国不是很常会有那种 外电啊，或者就说哦，有一个某某州的女老师，然后后来跟学生就是搞上了，
嗯，
对，然后乡民都会先去看那个女老师的照片嘛，对不对？然后就说、
嗯、
哦，这个老师很漂亮或者什么的。但事实上，整个从法治的观点或法律的观点来看，她漂不漂亮跟你实际上愿不愿意其实是两回事了、啊。
我认为基本上，当然每个人的这个。欸、我们这样讲啦，就是性癖可以偏门，不可以邪门啦。
哦，
对，
这是你的名言吗？
欸、这是乡民讲的。Oh, 对，然后我们律师可能要讲说，就是
可以偏门，不能邪门。
这个我想想看哦、欸，反正简单来说，你的性癖不能犯法。
哦、oh, oh, ， oh.
对，那基本上就是对未成年人来说，这个其实已经是犯法，而且在很多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
未成年人色情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法律哦、喔。那但我认为说。也许啦，也许在未来，这就是这个观念会改变。但我认为，我现在自己会觉得说，恋童癖基本上是一种病、啊，就是你会喜欢，等于说性方面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小孩。当然啦，就是现在因为小孩发育比较快，你说他是不是成熟也不一定。但是你会喜欢这种就是幼童，基本上我觉得是一种病
啊。
对，那。当然撇开这个了，哎，我们讲回来那个 DNA， 好好 DNA 鉴定那边，是这样，就是我刚刚在讲嘛，就是简单来说，检察官请到了搜索票去扣了有 DNA 的东西送鉴定，那这个女老师的辩护律师就说，哎，你这个东西不合法，为什么不合法？因为第一个你侵犯了个资，对，第二个你不符合所谓的去氧核糖核酸检验条例，因为那个去氧核糖核酸条例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强制采样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你才能去做强制采样。然后你去强制采样之后，你再拿 DNA 去做证据。那可是这个法院的判决说什么呢？这个法院的判决就是，
我猜猜看，
嗯，
这个法院可能会说，嗯，这个证据是合法搜索扣押而来，所以检察官为了侦办需要，把它送 DNA 鉴定是，所得出来的鉴定报告是有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对，
是吗？
对，就是差不多就是你讲的这样
啊、嗯。那你、就是、你要怎么去质疑这个论述啊？
我基本上会认为说，这样你基本上会把所谓的强制采样的那个全部
因为你是搜索而来，然后你就把那个 DNA 条例的强制采样的规定架空了。
对，因为你如果要这样子操作的话，那很简单啊，那我以后就干嘛要走强制采样？我直接就搜索扣押有 DNA 的东西，然后送鉴定，然后做出来鉴定报告全部都有证据能力啊，对啊，那实质上原本因为 DNA 这个东西是非常，我觉得已经触及到非常核心的隐私的领域，就是它你可以透过 DNA 判读的事情现在太多了。
就以前不是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前我们学过大法官解释，就是说要把什么指纹建档还是什么的，
嗯，
你还记得吗？
对，欸，
同样的意思啊，
指纹你只能辨别一个人。可是 DNA 甚至你可以辨别他的
亲属，
亲属，然后甚至是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外在的特征或干嘛，我觉得太可怕了。就是 DNA 这个东西，立法者当初之所以有去氧核糖核酸条例的强制采样的限制，它的目的就在于说，我们必须要，听我讲起来好像以前在学校在讨论学理的那个，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特别的限制国家取得这一些。个人的隐私的资讯，那结果你现在法让那个法，当然啦，就是我可以想象啦，就是支持的论者一定会说，哦，可是我们也有那个啊，就是法官发搜索票啊，所以也是法官去审查的啊，或什么有的没的。但我觉得密度还是不一样啦，我觉得密度还是不一样。就是
你指的是说发搜索票的那个成那个要件的条件，跟你要不要送强制采样的条件是那个要。就是被告嫌疑的高低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就是虽然我不太会用这个字哦，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你要跟我说有法官在审核这件事情，所以合乎所谓的我们讲法官保留制的状况之下，我会送你四个字，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然后我常常觉得，哎，
滑坡了，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偷换概念？好，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因为你可能要回到搜索扣押的目的是干嘛？保全证据。
嗯，
对，
然后促进侦查，
对，所以
结果
你不能用搜索扣押来达到一个原本另外的法律有规范的要件的这样子的程序啊。
嗯，
简单来说，你搜索扣押这个东西可以啊，可是如果你扣到上面有 DNA 的东西， 那你要把它送鉴定的话，我认为
请你走强制采样的流程。
对，请你走强制采样的流程。
OK，
对你合乎强制采样的要件，你才能送强制采样啊。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OK， 所以你才会呼应到前面你说的那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对，
就我们律师看一个案子，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认为，这案子是一审判下来，还是二审判下来了？
一审
判下来，等到那个二审判下来还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作为判决违背法令的那个上诉三审的理由，那个电话也在下面。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看了这个判决，我自己是觉得蛮不舒服的啦。当然第一个不舒服的点是，就是小孩子还那么小，
犯罪行为的不舒服。
可是对，第二个不舒服的点就是说，我认为很多类似的案件，其实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法官也是人，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在判断不同案子的时候，我们都讲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只是一个理想。那很多时候其实法官在面对不同案子，在面对这种比较重的案子，我认为他的标准都会，
你说已经先射箭再画吧。
对，先射箭，
就是新政已经出来，只是我找理由判你而已。
对，就像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所强调的，就是而且这个行为人是女生，他不是甚至不是男生，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不管女生还是男生，他这类似这种性犯罪，他都是以被害人的单一指数当作证据。你如果去仔细的看这个判决书，你就会看到他所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小男生的证词。
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很多次，尤其是每次讲到性犯罪好像就必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犯罪它的特性使然。
嗯，
它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对，
你的性犯罪就是在很隐秘的地方发生，那它当然就是会让你的证据的保全会有困难。
我觉得客观来说啦，其实不管是法官要判决还是律师要辩护，其实要去证明这些事情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正因为它发生在隐秘的地方，所以你只能用很间接的，就是旁敲侧击去讲说，欸，为什么这个陈述是可信还是不可信。但是我看到一句话我很不舒服啦，就是判决里面就是说，哦，如果不是他亲身经历的话就没办法讲出这个话，我觉得根本是 bullshit。
哦，这是很严重的指摘哦。怎么说？
不是，因为你就这个就是先射箭再画靶，你应该是要说，哦，他讲了什么东西
有道理，
对，我们
符合什么社会的常识，
对，符合社会的常识，或者是
他的话可信，
欸，对，或者是当下有什么就是间接的
证据，他是导果为因，他只是跟你说，哦，因为你说出来所以代表你有亲身经历过，那完全胡乱。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就像你之前有一件案子，后来二审就是改判无罪的那一件，后来就是你要不要分享那一件？
你说也是性犯罪那个？
对啊，
没有啦，一审就无罪，
哦，一审就无罪，
一审就无罪，不是啦，因为他就是简单来说，我们老听众应该听我分享过，就是当事人他是也是跟未成年人，就是被指控有性关系。
对，
那但是基本上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会无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发现他的病例里面，
女生的被害人的病例，
对，被害人的病例里面其实有一些怪怪的点啊，包含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被害妄想，包含说他曾经认为说有人要性侵他，
但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对，那二审的法官当初在审理的时候是有直接跟我说，他认为一审是因为这样才判无罪，虽然没有写在判决理由里面。
哦，对，對所以你看这个也严重影响了法官行政，但是这个不会出现在判决里面，因为你写在判决里面，你是法官，你会怎么想？我写在判决里面就被你拿来上诉，作为上诉的理由啦，所以我根本就完全不写在判决里面。
而且他其实会变成就是所谓的苛责被害人啦，就是他会有点类似去。就是被害人负责的这样子的这概念，
被害人负责，
对，
被害人自我负责理论就是说，你被骗是你家的事，你被搞是你家的事情。
哎，你这样讲有点太
曲白肉吗？
对，有点太，但结论上是这样子。
结论上，因为我是要讲给听众听，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录音时间有点赶，所以我就用比较曲脉络化的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在讲，比如说我们在讲诈骗这个类型，就是说啊，今天被害人你会被骗，那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查证他那个被告对你诈骗的这个话术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你也要必须负所谓类似民法与有过失，你也有过失的责任，让被告可以去借此减轻他的刑度，这个叫做所谓被害人自我负责理论。这样应该没有去脉络。
哎，对，然后对，这样比较精确，就是再跟大家讲，就是或者是说有一些状况之下，法院会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犯罪造成的风险或者是死害，基本上是你被害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嗯，
对，这种时候就是法院会去考量这一点，所以有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去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要件的判断等等。
但是
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
但是打脸这个说法的讲法就是说啊，你不可能叫被害人自我负责，因为我们国家赋予刑罚权就是为了去追溯犯罪。
嗯，
所以你很 既然国家有这个刑罚权追诉犯罪，就是人民当然不用去再去查证之类的之类的类似的话，
嗯，
或者说这个人民就算被骗了，他进到法院也不能因此去减轻被告骗人的责任。
嗯哼哼，没错没错，对，所以其实好，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大概就讲差不多讲到这边。
那你还第一个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认为判太重了啦。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然后而且你要想的是说，对，他很可恶，他惊世骇俗，他可能就是侵犯了这个小男生幼小的心灵。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有点笑不太出来，就是我有点所谓笑不太出来是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在我们讲所谓的本质题材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是本质，对不对？
不知道，
对不起，我是。对，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会在本子里面有这样子的剧情，但是当他出现在现实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居然是这么的，这么的会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事情。
就 A 片
呐、
啊，霸屏也那种剧情。
啊、然后，可是我一方面也觉得实在是太重，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病人。
哎、欸，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嗯、他虽然是病人，他也是犯人，就是你不能因为说他是病人，然后他就去减轻他做这件事情可恶程度的减轻嘛。
对了。对啦，
对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二审还有
的，因为你去想一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常说吸毒 的被告会被当成病人，是因为他们也害了其他人，他是强害他自己的身体嘛，
嗯，
所以
嗯，
他我们当他是病人没有当他是犯人、嗯、哦，这我可以接受、嗯、但是当你今天有侵害其他人的所谓的法益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嗯、那我觉得17年、差不多啦
哈我觉得我情感上没有办法接受，
我会比较嫉恶如仇，
我对，可我觉得我情感上没办法接受，因为你这些东西很多是被害人单一指数的东西出来，当然最后操作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可是你知道那个女老师的辩词是什么？她的辩词是说只有一次，而且是被强制性交之后怀孕了。那我当然觉得你从现在我们客观的佐证看起来，她讲的应该是假的，可是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说她所谓的性侵这么多次是真的啊？
哦，懂你的意思。你说次数，你去争执那个次数。
我觉得第一个次数，第二个没哪一次是强制性交，哪一次不是，或者是干嘛？我觉得二审还有很多可以争。
太难认定了。嗯，那怎么可能去靠事后的嘴巴讲讲，然后就还原？太难了，还原度很低欸。
是啊，不过那个男生好像小男生也有说，他后来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作为理由，因为
我知道了。对啊，
比如说我们实务上很常就是有判决会讲说哦。他就讲说男生性侵女生啊，他下面很湿啊，可是那个判决就是说那个是生理反应，
对，
那个不是，那个生理反应不能去代表被害人本身的意愿。
对啦，可是男生是他自己这样子讲对对，没有，我
自己这样讲的时候跟生理反应不一样。哦，
对，所以
我的
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是他的律师啦，我会争执的是第一个次数一定要减啦，你次数减才有机会把刑度压下来。
对，
然后第二个除了次数之外，就是哪一次是我们讲的加重强制性交，我认为啦，要尽可能把所有的加重强制性交全部打掉，全部打成就是与未成年人性交的状况，就是等于说不涉及强制啦，
不涉及意愿。
对，那对不涉及意愿的判断，那这个刑度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下。
对，因为你就没有违反人家的意愿嘛。
不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小孩欸，他被关17年，就算你算假释，他八九年出来，那他的小孩他们要怎么生活下去啊？
他有一个小孩哦、喔，
就被性就性不就是、
哦、就是他生下来的
對、
這個
對啊、
这个他们两个是名义上的爸妈，
而且你看我
是什么算非婚生吗？
而且你看，我觉得说，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判决要不要公开，其实值得商榷。
非婚生子女，
对啊，
然后爸妈这样子，
然后爸爸才12岁
哦，好，
对，就是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这是一个悲剧。
老实讲，我不认为这个判决应该公开、啊、对，然后你法院让他公开，然后我觉得啦，就是有时候再靠北一下，就是有时候其实法院公不公开这些案件，我觉得他们的当然他们有一套公开的标准，可是有一些案件他就是比较不会公开。那我觉得你法院把这个判决公开上网，然后你再把判决放在公关室，然后让记者这样子抄，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我们留给听众想象，
留
给听众这个问题丢回去给听众去想。
你再提供一个想法给大家想那个参考一下。 我们这个案件因为涉及到性侵，涉及到未成年，它一定是不公开审理。就你一个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你最后把这个案件的判决直接放在公关室，你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可以去查，然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老师长什么样子，然后他未来的小孩可以搜寻得到他妈妈过去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爸爸居然是这样12岁，你觉得这样他作何感想？你觉得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对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影响，你难道这个老师的名字上网了之后，这个男生的他周边的同学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全部都知道。
OK，
所以你这样保护被害人在哪里？你这样保护这个无辜的小孩在哪里
？OK， 那我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正是因为法院要去宣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才选择把那个判决公开上网。对，
是、啊，
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是客观上是严重的嘛。
是啦，
对，
是啦，
所以这个所以我才说这个听这个问题，我们丢回去给我们睿智的听众去思考。
对，
你看这个法律其实就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些价值判断的。
我觉得就是到时候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再跟我们说啊。不过事实上就是也告诉大家，在法律上，其实你如果觉得这个判决已经公开你的名声，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你可以请求法院遮影啦。
Oh, OK，
对，你可以请求法院遮影那个名字，或者是把判决书放拿下，这是可以的。
那以上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那我们第二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讲一点政治的，但实际上它也是宪法的议题，就是昨天我们很常去有点像是提到的国昌老师，他正式的退出时代力量，然后加入民众党。那昨天你有看那个馆长的那个节目吗？馆长昨天邀请了我们柯文哲跟黄国昌上节目，然后柯文哲亲自跟黄国昌说，哦，我们民众党要对国昌老师委以重任，我们要让他当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然后柯文哲还很白目的说，黄国昌老师一个人在立法院的表现屌打他们家五个民众党的委员。我想说是要靠那个才智人吗？什么之类。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简单讲跟大家讲一下，说大家知道现在的不分区的政党支持度要过 5%, 你的该政党才能够分配席次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欸，我知道。对，
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在我们以前在学法律的时候，它是一个宪法议题，对不对？
就是
有支持的跟反对的。
对，那基本上它就是把所谓的小党的生存空间就是把它捏碎了嘛。
对
对，因为 5% 听起来很少，但是
实际上很多。
对，实际上很多。
你20个人就要有一个人以上去支持这个政党。
对啊，就是，所以你说什么金色力量啊，然后什么之类的，什么。
我今年选举要过5%比较拼的，应该是绿党啊，或是时代力量，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蛮挣扎的。
我记得时代力量他在声势最高的时候，好像也是我印象没错，好像也是只拿了8%还是多少？
对啊，
对，所以你就知道有多难这个门槛。
对，因为其实你不设门槛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反映各政党支持度，反映在立委的席次上面。那你今天设了这个5%，我不确定当初设这个的历史脉络是什么，但是你设下来了，你把这个5%门槛设下来，你事实上你是不利于小党生存的啊。可能当初设的目的就是说，他认为两党政治比较好，所以他认为说，我不要多党政治。当时制定这个门槛的价值观，可能就是认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就是说，就像你讲的，但
就到底是两党好还是多党好？
对，因为你如果不设这个门槛，你完全按照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要用5%，我们用1%好了，好不好？用1%来说，就是姑且不管说，就是他实际上操作出来有没有办法，实际上就是对应到几个席次，你用1%好了，那就会变成什么状况？就会变成说很多小党林立，对，小党林立的结果就是说，可能在这种所谓的议事的商讨上就会变得很凌乱，对，因为每一个党的就是可能想法这些又不一样，然后就变成说一个议题就是原本就是等于说两边对决或协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现在掺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人进来，然后大家的意见就是一人一张嘴，那造成就是议事效率的低落。
可是这个当然是有一派说法啦，但是啊，不就是因为他有获得民意的支持吗？这不是民主制度的真谛吗？我自己的想法了。对，
而且我觉得
两党政治好像似乎也没有比较好嘛。
没有啊，
对啊，
就是
没有比较好。
对啊，反正就是挑一个比较不烂的嘛。
对
对
对对对、
啊我是不是透露出我的那个
新政吗？
不是，我觉得
对啊，但是、 确实黄国昌老师当立委的实力是有目共睹。我昨天才看到他，我昨天在法院看到他。
哦，是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
因为 IMB 的那个案子。
哦。
他昨天开庭。
他是高贷吗？
他不是高贷，但是他是类似什么自救会的顾问还是什么的。
自救会的顾问，那他为什么他是旁听而已嘛？
对对对。然后法官不是，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公开审理，所以这个也可以讲。反正法官就是预知检察官赶快针对那个主谋到底把钱洗去哪里，赶快提出第三人扣押。法官直接当庭预知检察官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他在那个暗示检察官说，你们侦查没有好好的查。正好也是黄国昌老师去质疑这次侦办的品质低落的原因。对，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心得啦。这倒没有什么，这纯粹是闲聊。那第二个新闻，我觉得我们事后再帮大家追踪啦。如果明年一月选举完，如果国昌老师有顺利当选所谓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的话，其实我个人也算乐见其成。这样透露心政的吗？
很多人不喜欢他耶，我有个学长就超级讨厌他。
做事没什么问题啦。对，那就是有时候要成事不一定只是做事好，你懂我意思吗？
对啦，因为齁，就是我讲白一点，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希望有一个第三势力啦。
你的理念是什么？所谓的什么两党不过半吗之类的？
就是之类，我觉得这样是最好啦。我觉得这样是最好，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制衡的力量。那这个制衡的力量，其实它可以在特定的议题上去避免掉两党共同分赃的这样子的状况。
okay.
对，那可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角色到底是要由民众党呢，还是由这个、欸、时代力量这些来扮演？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好恶，那只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当初国昌老师在时代力量的作为导致了时代力量的崩解。
uh-huh.
对，就是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啦。那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对，我们就之后再帮大家做追踪啊。
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政治蛮有趣，就是你延揽好的人才，然后可能这是一说，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就是分赃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是啊，就像是你知道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第二名是谁吗？
不，你不要钓鱼，
对，
这个鹅
钓鱼侦查，
这个鹅我是不会咬的，对，我没有意见。
你知道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啊，就是我们
的你那个欧熊沙鼠，
不是，是我们的认知作战 master
PhD
PhD yes， 对
，Dr. Shen，
不，我很尊敬沈老师，对，
你也尊敬库马老师，
对，我很尊敬。
你以前的刑法是跟他学的？
不是，
不是。
对，而且基本上他们的那一派我比较没办法认同，没有，
就是那个、啊、黑熊学院哦。
但我要说了，
好，
我认为政治就是分赃。
哦、oh, ，OK，
对，我认为政治就是分赃，不然你要不是啊，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嘛，所以你要进政治干嘛？你就是要
这样讲，政治就是分配权力，然后让这个人才是才是所
啊，就分赃嘛。对啊，讲白一点就分赃嘛。对啊，就是只是你讲的比较好听跟比较难听的说法、
啊、对对对，其实很多话是可以两正反面都说。
对啊
对啊，
好啦，反正对，我们不要变成政治电台、啊、
对
对
政治大家自己去判断说哪一个政党延揽的最好的能够去监督行政，然后也可以完成好好立法的，有专业法律背景的，然后能够为人民去修出更符合期待的、促进人民利益的法律，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去选择投政党票的
一个
主要的考虑的因子。
对
对，认真讲、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刚在打屁，你知道吗？现在认真讲，
不是因为你总统可能现在如果蓝白合了，基本上我讲难听一点啊，我讲我自己的想法，反正你又是回到蓝绿对决，就是选一个你比较不讨厌的，
对啊，
对，就赌烂票嘛。那可是至少你的政党票可以去具体的反映说你到底比较支持
什么理念，
什么理念。那我想每一个政党的理念，包含国民党、民进党、那个时代力量、社民党、绿党，社民党是不是快没了、啊？他们的要角都已经快被挖走了。对，就是社民党、绿党这些哦，台湾激进，那这些小党，
中华统一促进。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我想这些政党可以反映出，就像刚刚这个子谦讲的，就是等于说可以让大家知道， 去反映，试图反映你的民意啦。也许你的民意会被这5%淹没在，淹没在就是这个少数服从多数。
讲、哦、到这个，就因为这5%门槛，所以大党到最后都会去放一个风声，说你小党过不了5%，你投给他，你就是投废票。哦，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
嗯，
对，这个也是到最后才想到跟大家提一下。
的确，的确，
因为每次选举都这样啊。
对。就是、啊、
就
是
很尴尬，就是小党有时候就是侧翼嘛，要激进到最后就被民进党卖掉什么之类的，
就是抗中保台第一品牌。对
，OK，
我们说会不会出征？还好，我们还没有红，不会出征。
哎、欸，不会，我们律师电台平均收听人数已经破千了，所以就谢谢大家两年来收听，请大家就是踊跃分享给身边你觉得我们是好电台，就分享给大家。
对啊，
律师电台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OK， 我们这个律师电台一周法律动态跟你说明白。
好，拜拜，我要去开庭了。
OK， 拜拜
拜拜。